诸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2年1月18号到1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重视破除经济迫害，新的一年怎么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吴吴。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农历新年了，可是自己的心里很沉重。最近几天因为盼望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亲属，所以直接接触了很多同修，得知了一些情况，让人非常的震撼。居然有很多经济很困难，被旧势力因素迫害的极其严重。有的同修靠在浴室给常人擦背维持生活，每天很辛苦，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搞得学法练功时间紧张。该同修自己也明白在经济上和时间上被迫害了，但是就是突破不了，陷入无可奈何的状态之中。而且给常人擦背，手是直接和常人身体接触的，作为修炼人也是不应该的。有的同修每个月只能挣几百元钱，搞得家人各方面都很反对他，来自家庭的各种各样干扰很大。有的同修因为放不下儿女情，给儿子还赌债，结果旧势力因素加重迫害，儿子又欠下更多的赌债，经济上的迫害非常严重。有的同修被恶人勾结不明真相的单位领导一起迫害，多年以来每个月只能拿300元的生活费，就这极少的生活费，该同修还拿出来一部分用来给资料点，用来乘公交车去远地方讲真相，救度众生。有的同修做工程做好之后却经常难以结账，还有的同修做生意常常亏损。想到这些同修们的实际情况，心里很沉重。13年前邪恶之手江啪啪下令对大法弟子要从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多年来大法弟子被经济迫害得非常严重，这不仅仅是人间的体现，更是层层宇宙旧势力的安排。正法进程已经到了尾声的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同修们被严重的经济迫害。师尊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之中讲，我不怕大法弟子发大财，你们事做得越大，你们越有钱，我才高兴，就怕你们做不到。你们都有很大的经济能力，那你会有多大的实力去做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事呀？那不是太好了。我从来没有叫你们像那些个山里修道的一分钱也不要，因为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也不可能这样。我没有叫你们这样，我一直说大法修炼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修炼，但是我这么一说，你们可不要走极端，不是叫你们从现在开始就一个心眼抓钱去了，大法弟子的事不做了，那不行的，大法弟子的事情得做。世尊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之中讲，当你是个真正的修炼人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去解决，我也解决得了。世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之中讲，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之中讲，我昨天还在讲这句话，我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一切都压进这部法里去了，你只要去看书，你什么都会得到。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之中讲，为了真正能够使你们修炼上来，我就采用了一个办法，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 把我所能够帮助你们的都压进了那部法里面去，只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得。所以我告诉大家，看不到我就要以法为师，以法为师。对照师尊的讲法，我们真的应该重视破除经济迫害了。请所有仍然被经济迫害的同修们问一问自己，新的一年怎么办。请所有成功破除经济迫害的同修们写心得体会，投给明慧网和正见网，来帮助其他同修们。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也谈坚持。作者童真。读了证见周刊刊登的同修交流体会坚持一文后，很受启发。同修在文中写道，修炼中要坚持的事很多，每天多问自己几个问题。你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吗？你坚持发拳四个整点的正念了吗？你坚持入心学法两个小时了吗？你坚持静心的正念营救同修了吗？你努力坚持每天讲真相了吗？你坚持向内找自己的执着了吗？你坚持保持修炼人的状态，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了吗？你坚持克制自己的情绪，抑制私心杂念了吗？你坚持把善的信息传递给他人了吗？你坚持圆融整体，最大的发挥自己的作用了吗？你坚持抑制自己贪吃、贪睡、贪玩等求安逸心了吗？你坚持在工作中实修自己、认真做事了吗？等等。以上只是自己想到的，很局限。如果你有几项都不能坦然地做到，就该检查自己是否精进了。在常人中，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也都需要坚持，何况修炼呢？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不能坚持，最后导致半途而废。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独修的故事。这个人开始也修得很精进，一天有一个猎人射伤一只鹿，他就把鹿保护起来了。因为一个人在山中很寂寞，然后就养这只鹿，最后把这只鹿作为最亲密的伙伴，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这只鹿上，放松了精进的意志，以致这只鹿死后他仍然放不下，整天想着这只鹿，在生命结束时还没有想到法，想的是鹿，结果死后转身成了一只鹿。一个原本修得不错的人，就是因为不能坚持，使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教训是深刻的。当年密勒日巴佛苦修行的时候，对上师给他的种种苦行，他从来不生一点点邪见。师父让他在山上盖房子，快盖完时让他拆了重盖，从山下搬大石头很费劲，他没怨言，按师父的话去做。刚盖好了，师父说在这建房风水不好，去半山腰盖房。他的师父让他一次次又一次次背石头上山修房，当时把他累得都不行了，师母都不忍心了，去给他说情。可是他仍然一丝不苟地照着师父说的去做。饱尝人间酸苦的他，不为世间的任何享乐和苦恼而动，心中仅有的就是对师父的信和吃苦，身心遭受了那么大磨难，也没有消磨他求正法的信心和意志。那种对正法的渴求和难行能行的吃苦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连他的上师的上师都远远摇拜称赞他为大丈夫。他无论面对多大的苦难都能够走过去，就是因为始终能够坚持。想想自己在修炼中一遇到心性考验的时候，就不能坚持按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了。有时明明知道不对，宁可先执着一回再说。就像师父讲的，往往我看到你们学法练功时心态很好，可是一接触工作，一接触人，你们就和常人一样了，有时表现的还不如一个常人，这怎么能是修大法弟子的行为呢？精进要旨，环境，自己也知道向内找的法理，甚至在和同修交流时也经常讲要向内找，可是一遇到矛盾就习惯性的往外推，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好像只有自己才占理， 就是不能坚持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实实在在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去做。有时扪心自问自己，师父在为众生承受，自己在干什么？连修炼人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坚持去做，还算什么大法弟子？在黑窝中遭受迫害的弟子需要坚持，在外面的弟子也需要坚持。旧势力的残余因素为迫害大法弟子发了疯似的，变化着各种招数进行干扰。只要我们不坚持按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邪恶马上就干扰。师父说，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极具诱惑力，关键看谁能始终如一的坚持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谁就能真正完成自己的使命，回归到先天的最高位置，救度对自己具无限希望的众生。如果执着世俗的一切东西，只能是污染自己。师父说，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进了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提醒我们，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只有始终如一的坚持，时刻以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才会不被世间的一切所动，才能真正的做好三件事，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以前进的心迎接每一天。作者：大法弟子子弟。一直希望自己单独过年，因为和亲人们在一起，我要浪费一些时间帮忙家务和吃大餐，为此我很苦恼。今年亲人们打算在外地过年，我心里暗自高兴，因为我计划着上完课之后就告诉他们我不过去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利用过年期间多做点正实法的事。这时亲人忽然打电话来，说他们要回来过年。我一听忙说，不要回来，就在那儿过吧。只听亲人们在电话里大声说，那就让他过来，必须来，他不来我们开车去接他。放下电话，我心里很难过。直到晚上学法时，我的心才平静下来，向内找发现，原来自己不愿意浪费时间，看似精进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私心。我喜欢清静，不喜欢热闹人多，凡事还是以自我的喜好放在了首位。一直因吃饭问题和母亲不合拍，我爱清淡，可母亲每次做菜时都会让我不由地说，油多的简直吓人。母亲说我执着清淡也是人心，我一直向外推，可现在想想，却发现这的确不是口断执着的状态表现。执着清淡的本身不也是欲望吗？为什么不能顺其自然，什么口味也不去想，放下自我的一切观念和要求，遇到什么就吃什么，随遇而安，才不会心存不满。想想修炼以来，总因这个问题和母亲计较，有时急了还用法去压母亲，对于母亲给我做好吃的一直不以为然。原来潜意识中有抬高自己的显示心。这个意外发现使我豁然明白，为什么母亲本来不太在意吃什么，却偏偏我爱吃什么她不做什么，还自以为是的给我做好吃的。原来无意中一直就在帮我去掉这些人心，我不但不悟还不高兴，这哪是修炼人的表现啊。这里面也暴露出自己不喜欢被安排的心，这不是自我和安逸心吗？ 喜欢做的就要达到目的，不喜欢的就要想办法排斥。在抓紧做三件事的掩盖之下，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些很强的人心，还以为自己精进，人心不去，即使表面在做大法的事，也真的是人心在做，而不是堂堂正正大法弟子在做啊。找到不足，我决定在不影响自己修炼的情况下，凡事要替他人着想，养成先他后我的思维习惯，就这样向内找之后，心里也不难过了。修炼真是玄妙，我的心放下了，亲人们来电话说，我们不回去了，你好好过个年吧。神奇的是，他们谁也没有提接我的事，甚至连句平常嘱咐的话也没有，好像突然把我忘记了。放下电话，我的心里真感动。我知道，因为自己想把时间更多的用到救人上，师父看到弟子去掉了自私的人心，就帮我实现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愿望。我从心里默默地感谢着师父。今天又听到同修无意中说，农村有好几家要安装新汤人呢。我马上说，明天除夕演神运，新年期间走亲访友的亲戚也多，正好看新汤人听真相，咱们今天就去吧。同修们马上说好，其中一位同修就去联系开车的同修去了。开车的同修也停下了自己正在做的事过来了，因为想到好几家要安装，大家也顾不上吃饭，很快就赶了过去。我心里非常喜悦，因为这几家安装新唐人，有的是同修突破了怕家人说的怕心，有的是常人支持安装，而且这意味着又要有更多的众生得救。我体会到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弟子想做正实法救人的事，师父马上就给弟子机会。还有另一件事也使我开心，前几天大家贴神运不干胶时，自己上课没空，就等着过年期间好好配合这件事。可是神运的粘贴下来后，同修们反馈说贴出去的好多都掉下来了，因为胶不粘。我就想同修一定会买到好胶的，结果昨天同修高兴地对我说，这回好了，我们买到粘性好的胶了。为了推广神运，同修们想办法四处张贴神运广告，而且刻盘的新机器也到位了，都是效率高的，质量好的空白盘也提前大量准备好，就等神运开演。神运是师父亲自带领弟子在做，弟子们唯有尽全力配合，才能更大限度地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每当推广神运之时，我的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神圣。我体会到修炼人只要动的是正念，周围的一切就会随之改变，因为世间的一切都在随着正法而动而变，大法弟子的正念就会给众生开创出更好的得到救度的环境，看似不可能的事也会出现转机，就看我们的心是怎么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脑中闪出这样一念，要以前进的心度过每一天。是啊，时间不等人，师父给弟子延长来的时间何其宝贵，抓紧还绝不够，可很多时候自己体会不到其中的分量，想想自己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不是说那时我没做三件事，而是在做这三件事中虚掷光阴。学法主念不强，不能尽心之时，发正念走神之时，讲真相救人却在向外看向外找之时，不都在白白的浪费时间？这一秒钟在正法的历史中将成为过去，永远不会再来，错过一次机会将是永远的遗憾。至于说弥补，我想也只是下一次做好，在下一个时间和空间，和这一次基本无关。而能以前进的心迎接每一天， 怀着虔诚恭敬的心，珍惜师父给弟子的每时每刻，就一定会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正法到了最后，由此我联想到，就像神韵的舞蹈节目临近结束时，节奏加快，配合更密，在极短的瞬间就目不暇接地将节目推至最精彩之处。而我们也要紧随师父正法进程，越做越精神，越做越漂亮。以上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千处度记，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最近在心性过关中，发现自己种种人心都与度记有关。在剜心透骨的修心过程中，渐渐对度记心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写出来提醒自己，也期望能为同修提供一个借鉴。以下是在修心过程中看到自己执着的种种表现。擅长发现别人缺点，以挖掘别人的不足来满足或制造在人之上的优越感，在隐藏很深的意识中，甚至有希望别人出错，主思想明知不对，但也难掩思绪中闪现的刹那间的幸灾乐祸。喜好评论，大多是评论别人的短处，好像能看到和分析别人不足，就表示在这方面胜出一筹，高人一等。其实就是妒忌倾向心理的驱使下，不希望看到别人好，即使谈论别人的优点，也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比他更好。爱琢磨别人的缺点，不免就生出看不惯别人的情绪，在思想中总是在教育和想改变别人，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为了别人好。其实别人真的好了，自己心里也是酸溜溜的不舒服，妒忌已经开始发作，想改变别人，潜意识中就是认为自己优于别人，不容别人触犯，否则妒忌就会再也按捺不住的爆发，争斗的情绪即使没表现出来，内心中愤愤不平、怨恨、复仇的思绪也会源源不断，心境难以平服。不平衡的心理是妒忌在折磨自己，争斗则是妒忌要伤害别人，无论表面有没有表现出来，在另外空间已经成为事实。显示自己的长处、擅长的技能、与众不同的业绩和为之自豪的经历，优越感强，只要自己说起自己，就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自以为闪光的亮点。尽管已经对别人说过不知多少遍，但每次讲时都像从未告诉过别人一样新鲜，津津乐道，眼睛闪烁着兴奋，难以抑制。这种显示心理对应的物质，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允许别人胜过自己，可以说是妒忌心的另一种表现。与显示心理相伴随的还有欢喜心，显示过后总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赞扬、羡慕、恭维等反馈，期待这种享受和陶醉，就像吸毒一样上瘾。如果没有得到这种期望的反馈，潜意识中会出现沮丧和怨恨，妒忌已经不请自到，体现在做事时也是这样，好像做事的动机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只是这个念头隐藏得很深，妒忌与显示形影相伴。由于显示心驱使，必想超过别人，处处欲占上风，以控制自私与别人相处，言语强势，难以宽容别人，总想让别人服从自己。强势的心理并不是真的强，而是软弱，深层的目的是怕失去别人的肯定，很在意别人的评价，好像没有别人的认可就失去了一种依靠，心被外界牵动着，得到了洋洋自得，失去了心理难平，心很累，被妒忌折磨得很苦。 上述种种人心的思维趋向都是向外看，因为不会自己妒忌自己，妒忌的表现还有很多，又非常顽固，简直无孔不入。仔细思考，发现很多人心都有妒忌在里面作祟，与别人发生矛盾，心里过不去。无论表面是什么原因，追查下去就会发现常常是妒忌在起作用。最近在持续一个多月时间中，通过高密集大强度发正念，感觉已经把自身的妒忌这个毒素清除了很多，心虽然还不太稳，可是已经能体现到摆脱被妒忌控制的轻松状态，也比较清醒地看到妒忌在自己身上种种的表现，他已经苍白无力了。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可是在这场正邪大战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的提醒、加持和呵护，感谢师父带我从这个生死大劫中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妒忌和种种执着都附着在后天形成的自我上。要能放下在人世间形成的自我，首先要把执着清除，这样我们的主意识才能勇于法中回归真我。师父在法中给了我们最严肃的告诫，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转法轮，去掉妒忌心并不难，难就难在是否能认清妒忌在我们身上的表现，是否敢于面对它，下定恒心用强大的正念，一定能清除这个毒瘤。以上是近期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指正。
关于名，作者大法弟子。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修炼人是要修去名利情的，所以对于名我是尽力看淡修去它。06年我在一个新单位工作，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用大法要求自己，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什么评优济功的都选我。我想我是修炼人，不执着于名，就找领导往外推，所以年年选我，我年年往外推，一般都推不出去。10年评优时总算和领导说好，把名额让给了我的搭档，可是我的搭档也没要，领导给了别人，我心里有点后悔。2011年评优时，我发现墙上贴的公式却没有我的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领导也不对劲啊，你别看每年给我不要，那是我的风格高，可是你不给我，不就等于对我的工作不认可了吗？心里有点不平衡，但我反思自己，你不是不执着名吗？为什么不评你心里就不高兴？原来我的求名心还是没去彻底，那为什么评你时你却往外推？现在挖挖自己，原来自己是在不为名中求名啊，让领导更佩服我，不但工作干得好，给荣誉也不要，风格多高尚啊。师父说，名是不能圆满的强大阻碍，精进要旨，大法金刚永存，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精进要旨，修者忌。所以作为一个真修大法弟子，这种求名心必须彻底修去。大法是圆融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在后来的学法内照中，我又有新的认识。当初领导给我评优，我往外推不是不对，是我的基点不对，表面看好像为了正式法，实则是借大法扬自己的名，还是为了自己。如果我彻底去掉了为名的心，评我为优，是推是要都正常，但是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正式法，不是证实自己， 虽然领导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工作干得好，但他是常人，不选你为优，你也不能和他去争。所以为了正实话，我想下次再选我，我就要。因此我想找领导谈谈我的想法，因为现在的事业单位，人浮于事现象严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风气不正。既然领导认可我了，说明领导有正义感。作为大法弟子，要正实法，也应节制事下流，弘迎二普照，树立正气，归正人心。常人社会的理，也应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我们今天的修炼形式，也要给未来留下一个参照。一次我上领导办公室办事，领导问我今年评优你要不要，我说要。我就和领导谈了我为什么要的想法，原先为什么不要，现在为什么又要。领导对我的观点也很认可，说评优非我莫属。于是打电话给主抓领导，问评优是否是我。主抓领导说不是，领导说你搞错了，把我的名字换上去了。我心里很平静，因为我在正实法，不是为了自己的名。
自卑自信，信师信法。作者大法弟子。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已经走过15年了，自己时常庆幸能在师尊的呵护下走到了今天，但回顾走过的路，自己有时又有些自卑。主要是迫害初期，由于放不下人的东西，对法不坚定，在邪恶迫害压力面前多次妥协，写了所谓的保证书，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污点，给师父增加了不应有的承受。再一点就是对照修得好的同修自愧不如，自己也想能像同修那样精进，特别是同修能放下自我到乡下面对面讲真相救助众生，可是自己又做不到，学法练功发正念达不到师父要求的静心程度，使我苦恼，而且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使自己提高不上来，做什么都没有过去那股劲那个热情。明知师父要求我们越最后越精进，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可就是只停留在按部就班的水平上维持着往前走。有时看看自己的修炼状态，再看看自己表面身体的老化，头发也白了不少，皱纹也多了，眼睛也花了，腿脚也笨了，一疲劳还犯困，天目也看不着，发正念也没什么感觉，当然是自己的修为不行，实修不够，达不到法对我要求的标准。由于自卑，当然也就不自信了，觉得自己根基悟性忍耐力和承受力都较差，所以也就修到目前这个水平了，再往高上也费劲了。我也不是不想提高，可是缺乏自信，感觉自己做不到。比如一有风吹草动，赶紧注意安全，别叫邪恶钻空子。觉得没有那么强的正念，就得理智点。同修下乡讲真相，我感觉现在状态不行，没有同修那么强的正念，容易招致邪恶迫害，不能强为，还是做点比较安全的一些事吧。至于说运用功能，那就更不自信了。比如邪恶追赶也没定住，发正念把邪恶劣去的电子书用搬运工搬回来，多次都未奏效，就感觉自己不行，修得较差，功能使不出来。通过学法交流，我悟到自卑也好，不自信也好，根子问题是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比如说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可有时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对法的坚信程度就不够，往往在假象和病之间难以确定。师父说420之前就给我们推到位了，我有时认为自己已经出世间法了，有时也纳闷自己出世间法了怎么还会有身体不正确的状态，怎么还老化。师父说我们的圆满已不成问题，可我还有一大堆执着没有去，未思未我的心还挺重，啥时能休息啊。 说不定哪天正法结束，怎么能圆满呢？再比如功能，说到现在，不说用啥有啥，总得有好使的时候，可是显现的又太少，就连晚上送真相，狗叫都定不住，等等，就不多举了。从以上的事例中，足以看出我在信师信法上程度很不够。要想改变自己当前的状态，就必须不折不扣的信师信法。既然承认自己是师父的弟子，既然师父是主佛，作为弟子，只有信师父的法，没有怀疑的份。也就是说，师父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都是真理，只能真信正信，按师父说的尽力去做。宇宙中很高的神都羡慕我们，还自卑什么？师父无量慈悲，传的宇宙根本大法，法力无边，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师父就是要度成我们，还有什么不自信的？只要信师信法，以法为师，静心学法，实实在在的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就能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兑现誓约，一定能跟师父回家。
师父就在我身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58岁了，于1997年8月喜得大法。在修炼大法的过程中，大法一直在不断地净化着我的身心，使我达到了身体无病一身轻的状态。2002年3月，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向恶行诬告，我被非法绑架并劳教2年。回家后，家人在邪恶形势的高压下，不准我再修炼大法，对我又打又骂，整日的没有好脸，迫使我放弃了修炼。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把我从迷途中找了回来。2004年，我又回到了大法中，重新融入了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助众生的行列中。我又和以前一样，按小区、按单元、挨家挨户的发送酒瓶、光盘和真相资料，不走捷径，不落下一户人家。在发放真相资料时，有时会碰到不明真相的人和病医等，我第一念就是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在心里被红云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阵恶就垮，在师父的呵护下，每次都有惊无险。在发放真相资料时，遇见有缘人，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师父在至印度首届法会中要求我们学好法，多学法，经常学法。2007年，我就改为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静心学法，这样效果很好，每天都能劝退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更多。真相资料随身携带，劝退后再根据他们家里的情况，搭配的送给他们神韵等光盘，或是各种真相资料、护身符等等，并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大法弟子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制作的，千万要珍惜啊！告诉他们拿回去给家人、给亲朋好友、给左右邻居看，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会保平安的。人们一般都会很高兴的收下，并说声谢谢。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什么人都能遇上。有一次给一位50来岁的妇女讲真相，我还没说几句，她扬起手一巴掌就打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没动心，平静地对她说，我是为你好啊。还有一次给一个男士讲真相，一般话他就炸了，并大声嚷着说，原来你是法轮功，我是党员，坚决不退，你等着我报110。我立即说，定住，并在心里发正念。我没动心，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的腿在修炼前曾摔伤过，走路多了就疼痛难忍，两膝处各起一个大包，练功时也疼得冒汗，疼我也照样练， 并且每天坚持出去讲真藏前三天，有很长时间疼痛也不见经，我就多学法向内找和这个生命沟通善解。这样做虽然疼痛减轻了，可这两个包还是没消。我心里很难过，心想师父啊，弟子知道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我这多耽误救度众生啊，还有好多人等着我去救啊。我坐在床上盘上双腿发正念，发完正念后下床，当时就觉得腿很轻松，我一摸大包不翼而飞了，这太神奇了。当时我的泪水瞬间而下，内心的感激无以言表，感谢慈悲的师父又一次为弟子承受了许多善解了恩怨。现在我和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我们听师父的话遇事都能向内找，配合很默契。我们心里装着师父，装着大法，装着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没有分别心的救着我们遇到的所有有缘人。出去时背着红云二如来，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走多远都不觉得累。回来时背着感慨，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迷，付出多少都不觉得苦。回想以前修炼的过程中走了一段弯路，想起来潸然泪下，感谢师父把我从迷途中找了回来，唤醒了我的正念和良知，使我重新回到修炼中，回到大法中来。在修炼中，师父时刻起悟着我，呵护着我，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为我，为每一个大法弟子，为众生操尽了心，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完师父的圣恩，万语千言也表达不完弟子的感恩。弟子只有在今后的正法路上坚定地走好每一步，100%的信师信法，多学法，学好法，遇事向内找，在法中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圆融师父所要的，抓紧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此前誓约，不负师父厚望。初次写稿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难中讲真相，念正施呵护。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鲁兰。我是1999年元月有幸得法的农村大法弟子，修炼前患有多种疾病，严重的胃下垂、心脏病、神经性头痛和妇科病等，折磨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已经失去了活着的信心。慈悲的师尊，神奇的大法使我修炼3个月后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村里人都说我和以前像换了个人似的，完全不再是以前那个病秧子了。一晃十几年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堂堂正正地走到了今天，真是用尽人类的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对伟大师尊的感恩。想起在磨难中的日子里，就泪如泉涌。我深知师父为我承受了很多，我也真切地体会到，在正法修炼路上，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只要念正，心里想着讲清真相去救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只要念正，心里想着众生，就能显出大法弟子的神威来。那是2001年7月28日的晚上，我和丈夫同修去一条马路边贴自己写的标语，因为当时邪恶疯狂的污蔑大法，造谣栽赃，毒害众生。我作为大法的一个弟子，心里难过万分，就和丈夫买了些红纸写标语去贴，教世人明白师父传的是最正的宇宙大法，师父是清白的，不许污蔑我师父，还我师父清白，天安门自焚是陷害，法轮大法是正法等标语写了一大摞。刚贴了几张， 就有许多车从这里经过，还有警车。我双手合十求师父加持，车辆都不要从这里过了，等我贴完再过。真神奇，我刚说完就一辆车也不从这过了，马路上静悄悄的，我们顺利的贴完标语就回家了。我知道师父看弟子的心，没有师父的呵护啥也不是，一事无成。激动感恩的泪水一直流到天亮。使我最难忘的是2003年4月24日，我和同修进京正式大法，刚走进天安门广场，恶警就像疯了一样抓人打人，接着我们也被恶警拳打脚踢，绑架到一维科警车里。广场上数不清的大车里都是抓的大法弟子。那天没有太阳，天阴沉沉的。接下来恶警把我们拖到天安门公安分局，一个大个子恶警吼叫着向我踢来，但没感觉到什么。我还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讲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用劝善和怜悯的口气对他们说，我家里现在也有部队高级干部，在北京海军机关的也有，也有干公安的，但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都知道法轮功修炼者是好人，大法修炼于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恶意炒作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纯属栽赃诬陷，咱们要凭良心，要说句公道话呀，不能对善良的人下手啊。那大个子警察还真的住手了，然后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第二天，天安门分局的一伙恶警又把我和另一个大法弟子靠在一起，我给他们讲述着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他们不但不听，有个恶警还用脚猛踢我的小腹部，可是每次他都踢空，还把他的腿闪了，差点栽他个倒栽葱。那个恶警只好骂咧咧地走了。我知道是伟大的师尊救了我，是师父呵护了我。4月28日，恶警从北京把我劫持到当地公安局，市公安局的那个副局长姓李，像发了疯一样，抓住我的头便打，我的脸接着都变青了，嘴里流着血，但我还是给他讲述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伟大。一会儿他就变得没那么凶了，温和多了，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都是上面的意思，我们吃这碗饭的身不由己。唉，我还告诉他们，虽然上面命令指使你干，虽然上面给你们钱，但也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祸害这群善良的好人呐，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防止将来后悔莫及呀。他们慢慢地住了手，我一点也没觉得疼痛，我心里知道是伟大的师尊给我加持，师父替弟子承受了许多，叫师父操心了。十几年来曾六次被邪恶绑架，非法关押95天，两次被抄家，家中财物也被洗劫一空。那是2003年阴历11月初8，我被恶警绑架，因为我不配合邪恶，三个恶警轮流对我拳打脚踢，一个黑大汉恶警头目非法审问我，主要问我市里大法资料点的情况，他见我不说话，就吼叫着把我用两只手铐吊起来，脚不着地，还用拳头猛打我的头部，接着又用钢笔尖猛扎我的脸，脸上被扎出许多孔，流着血水，最深的几下都穿透了我的腮部，嘴里也流出了血。吊到深夜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当地公安分局院子里的一个角落里，院子里的灯全部熄灭，漆黑一片。我突然闻到自己身上全是刺鼻的酒精味，衣服上都被酒精浸透了，见火就着啊，瞬间就会被烧死的。我意识到恶警要行凶杀害，制造自焚自杀假案，嫁祸于我，毒害众生。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跟师父下来注视正法救人的，绝对不允许旧势力的阴谋和安排得逞，许多有缘的众生等着我去讲清真相，被慈悲的师尊所救度呢，谁也不能迫害我。我隐约的听见恶警们酒足饭饱，哼着流行歌曲回来了，除了穿着棉大衣藏在屋子里监视我的两个人外都不见了，一直到天亮他们都没敢下手。零下十几度的天，我只穿着一身被酒精浸泡了的秋衣，可神奇的是并没觉得冷， 邪恶用尽的招数，一无所获，只好把我抬回家。三天后，我的脸神奇的消肿了，完全恢复了正常，被扎得流血的小孔也没落疤，更奇怪的是脸色红润更细腻了。我心里知道是伟大的师尊救了我，邪恶毁不了我的容，再也不允许他们失控的行恶下去，造谣诬陷，毒害众生。2004年6月23日，当地恶警把我劫持到晋南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我。在警车上，一路上我在发圣念，求师父加持，师父救我。劳教所不是我去的地方，师父做好铺垫，多少有缘的众生等我去找到他们，等着我去讲真相，被大法所救度啊。师父让我回去吧，被邪灵操控的恶警狂叫着，看你还练吧，关你几年再说。我看着被邪党毒害的这些众生，我的心在流泪。来到了劳教所的大门口，一下车我突然栽倒地上，出现了休克的现象，但是我隐隐约约的听到有人大叫，拉回去吧，这里不是火葬场，劳教所不要死的，这里只要活人，怎么能把这样的拉来了呢？天黑时，他们只好把我抬回了家。我知道又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救下我，那时我真的体验到，只要念正，想着众生，师父就帮，无所不能，宇宙大法真的太神奇了。这一桩桩神奇的经历，无不是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慈悲鼓励和呵护。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一定要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争取早日见到自己慈悲伟大的师尊，回到美好的家园。
2011年最后一周发神韵光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冰清。因为是上班族，自从面对面发神韵光盘，我就每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出去发光盘，从每次三四十到现在七八十发神韵光盘。又是一个星期天，明天就是小年了，单位忙，家里也忙，昨天还上了半天班，因为要出远门，光盘是路上发的，每个星期到同修那儿取光盘，还出去布，想着要多救人，又是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了，还是出去发吧，带着光盘就出门了，一路上发着正念，彻底解体阻碍干扰众生看神韵晚会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干扰我发神韵光盘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念正法口诀，并请师尊加持。到了一个商城，直接上了二楼，一楼已经发过神韵光盘，店铺大多数都有电脑，而且一个挨着一个，像走迷宫。我开始了发光盘，便记着走过的路线，第二张就有人不要，向内找，是自己心不静，接着发，一边介绍神韵一边发，谁知来买东西的顾客也抢着要，一个柜台发完刚走出门，就听有人说再给一个吧，一回头，一个两岁的小孩跑过来要光盘，只听小孩的奶奶说给这个小孩一张吧，我连忙又给了一张，感觉真好。我不停地发着，正要给一个店主发，就听那人说我都看上了，我一看他的电脑里正在放神韵晚会，我连忙说着不好意思，不到半个小时发了五六十张光盘，还给一个店主做了三退。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